愿意修仁义也提供一个抉择。所以为什么在其他的经典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愿意于人于此之人啊，因为这个互相熏染，甚至我们要讲说，当然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道理的啊。我这个你们参考，因为在佛法里面提的，当然有些人不一定你们参考看看。像如果以华经，他甚至要我们稍微远离声闻，为什么要这样？这里面有以我们来讲，我们都用一个比较实际的心情去看啊。比如说我们在修行，我们是不是容易有一些障碍，有一些烦恼？尤其我们是发心菩萨，会不会有这种问题？会。可是当我们现在专精修行安住的时候，你会不会耗药？会。其实会。我看我的心也有，我就想说我是菩萨道的顽固分子了，但我哪里有顽固啊？我自己还蛮贪的，我很想静下来，很想舍掉的。尤其当我面对到哎呀，愚痴众生很难度啊，有时候哎呀不如归去啊，有什么酸啊，你知道吗？会。所以尤其是为什么有时候必须要有菩萨道的周边的人来助你那一个很，因为菩萨道难修啊，自己都还没度就要度人，所以难得已经起了一个菩提心，然后要能滋长它其实难啊。我告诉你，讲归讲，做出来是很难。你能做到多大？我们自己都还烦烦恼恼，你能舍多少？很困难。所以在菩萨道当中啊，其实所以我就讲说，比如这个人烦恼很重，但我看到他有发菩提心，以我来讲，我会认为这很难得，我会把他的菩提心保护住。他自己他的过失，过失每个人都很多的，但现在他有这个心啊，我愿意守护他这个心，我管他。你看在佛法引人家发菩提心的时候，佛有没有一直在针对他过去是如何？因为佛当然知道他过去是有很恶啊，他再怎么他只要发菩提心，佛都欢喜，甚至佛欢喜那个出发菩提心的比看到佛还欢喜。为什么？因为他是未来佛。如果从一个，因为佛已经圆满了，那站在菩萨希望众生离苦得乐究竟圆满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人发菩提心，他的心更喜悦。是，所以一般人要起这个心，我发觉很难。因此，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留意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当在修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心本来就有偏向，尤其是往往是根性很好的、道心很强的，走向这方面的一块，因为它本身就有一种离欲，要离欲清净的好药心的。所以当他在心发菩萨道的时候，在修的时候碰到障碍，碰到很多问题，这时候其实他会往自己就是解脱这方面去思想，这是人之常情。那你看哦，一般来讲，当我们耗极尽一段时间以后，要发心发勇猛心，要利益众生，不惜疲劳，愿意众生，这种一般的心一般会退掉。如果你已经极尽快，所以你会想说，再怎么忙，我自己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打坐。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自己安稳自己的重要时刻。也对，这本来是在，如果纯粹发菩提心，选择这样的调整是对。但问题我们必须要看，这个心里面隐藏的其实是有点厌离，厌离什么？就是那种原来很勇猛的那种不忍众生苦的心，其实已经退，会不会退？注意看，容易退，容易往自己身上的一种圆满上去安去住，会不会有？因为我有类似这种感觉，那个很多东西会这样子啊，就是一切界里面讲，容易啊，少事少业少恼，会有这种情形出来。这种情形，那其实一切菩萨戒就讲说不是这样的，站在菩萨道了里面，他是积极入世的， 那我们一般现在的菩萨道又因为带着世俗心的积极入世，这就是有问题的。但当我们为了要显菩萨道的清净的时候，又掉到另外一边去，难啊。所以说众多发菩提心，到最后能圆满佛果的总是还是少，还是少。所以这一点里面，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衍生出，因为这个为什么我们要适当选择，因为我们的心性未定。我就讲说，即便像我这样一直在谈呢，我都认为我未定。我如果看到我自己的心，我认为我不是还很，相对来讲可能是坚定，可是以我自己在了解，其实我有好奇心，有没有到最后的不堪世间苦，不堪生死苦恼，有没有想要舍的心？我经常看到尿来尿来，点把照出来，那个念头点把浮出来，可见我们不是很坚固。那种真正的菩萨的悲心，那种自己为得度啊而愿意度众生的心，我觉得我不够格。那这时候应该需要的，应该是菩萨伴侣。透过菩萨伴侣的，你看我苦什么？他比我更苦，那他依然不退，我怼你，这样嘛，对不对？大概弄个春布啊，大概照料料，我恐怕烂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菩萨，有时候一个这样长期付出利益众生的，我觉得他的意义绝对不是他表面做的事情。我告诉你，绝对不是。在我来讲，他鼓动我的菩萨心。这个意义才是最大的地方，就是说他的发心利益众生，鼓动了我们也在于菩萨道不退缩，积极勇于为众生好利益众生投入的这种心，其实这个价值才大。所以一个菩萨放光，很多种菩萨随而相应而起，好，这个是真的。我说在我们现在修行啊，讲菩萨道，其实真的是人家得孤必有邻，得孤无邻啊，你自己走好了。经常扮演的很多东西就这样，所以在修行当中，你必须要选择一个回到自己的那选择善知识里面，有至少他能有一些德能引导。因为我们的行性不安不稳，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能学的地方。那我们对于比我不足的，我们应该慈悲摄受，但这个摄受的一个分寸在于我利益他，但我不是跟他学，我不是依持，我不是毫无是非抉择的跟这些人相濡以沫，不是这样。他有一个自己选择的一个抉择，学习的学者要有，或者你的习性马上一直讲。所以我就想说，假如我们这里有一个打坐很成就的，这里的禅修风气一定会起来，因为他的德会带起人家这样的心。好，这边要是有一个戒律持得非常柔软清净的，这里的持戒风气会起来。为什么？因为有德作为典范，可以引起这个心。那如果你发觉大家都是庸庸碌碌，所谈所见所谈都是俗事，你大概没多久你也忘了只关照自己。所以你不要以为在一个地方好像别扭别扭别扭，一出去你养成习惯，你不该做的你自然不会做，没想到你的戒心你的行为已经规范出来，你知道哪些该做，就在这么一个约束当中，你也不断在进步了。你刚开始会别扭别扭，可是发觉比起没有规矩的，其实你发觉你已经被影响到了，在这样的一个约束要求当中，其实已经进步啊。所以要远离这种愚痴，最主要是那种习性风气的远离啊，修仁义啊，不要去顺从自己的心，然后跟这个烦恼是相应。念地则无犯啊，念地当然是道理了。意念的法心安住，则不会去犯这个法，才不会犯。所以简单来讲，无道堕恶道，其实也很有道理，心没有这个主。所以佛法当中绝对不是说我今天入了佛门自然他会怎么样啊？ 对啊，外表是这样，可是内心有一个淤蓄的东西，也就是说你自己的立身处世有一些法则在，你的法则你经常念这个地你就不会犯。可是我们有时候哎呀，看似在学佛，可是属于内在你自己很清楚要依止的法并不是清楚的，是笼统的，是过日子的，并没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法则性的作为你思考身口意所依循的法则。所以一个人内心无主啊，就容易随境而转，容易随境而转，轻易就忘了我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很容易就丧失掉自己的原则。从善得解脱，为恶不得解，善解者为险，是为脱恶恼。在这个上我们能知道善，从善得解脱，顺着善念得解脱，为恶不得解。所以你看啊，那我们现在来讲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你不管看，你看你修很多善，可是你花钱你不还心，你修很多善但你花钱你不清安，你做了很多事情结果花钱越背越多，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哪有解啊。所以那个善假善，真善第一清净，它有一个原则的，它有这个原则。你会发觉就是说，当我从很多善，所以我就讲说真善得解脱。为什么善心只会，我们如果讲善的话，其实善有一善的定义的，善如果顺于未来的话它一定得善果，善的话相对于现前来讲它一定是相互烦恼，它有这种减轻烦恼束缚的作用。所以真善，善你相应这个善心的时候，自己本身得利益啊，是当然的。我就讲说，我们修善的感应是当下的，修善的感应，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业力，我们业力是自己因为颠倒而形成的一个执着，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必须不断地从诸多境界里面寻求更多的支取，一直在满足。所以当我的念头转到善法的时候，那个恶法的串隙会不会折断？会折断。那只是我们的改变啊，改变太些微的改变，我们偶尔起来的善念不足以遮挡你那个很长久心修的恶法，所以挡不住它的结果，是吧？那如果知道照道理来讲，当你一起善念就感应了，感应什么？远离恶法。但问题你远离完了又回头了。那如果你养成依着善法的惯习的时候，习惯性的时候，其实你的恶法的习惯会不会被挡掉？会被挡掉。那因为我们的那种惯性不够，所以所修善不足以挡那个恶。问题在这里，或者感应是马上感应，为什么不相应？跟恶法不相应就是感应的，不相应就感应的。所以善的真正意思啊，它应该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善的意思。那都在世间善，它能对治世间恶；那出世间善，它能对治三界系缚。是，那所以说我们在不同的善所产生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把标准放高一点的话，你回头去看世间善，有时候可能是一种，要是这些世间善没有顺向解脱的话，有些善成为的人天国，人天国把你困在那里，是不是？所以变成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你看嘛，我们在修行当中啊，修行当中，我们常调像禅修也是。禅修在厌离，像比如说初禅在厌离，初禅要二禅的时候，厌离那个寻视的时候，如果依世间禅定是观他的苦处在，那若依佛弟子修的是观他的什么无常苦空，所以正见越清楚的人，他为什么提升就快？那若依世间人来修的话，他会以相对认为他不究竟，但有贪着性。对吧，他是用一种相对的好恶在跳的。可是佛弟子在修这个禅定，他本身不好要不执着禅定的， 他的禅定是准备解脱用的，所以他不贪着它。所以一开始他在否定这些东西，他本来对禅定就不是爱做的，所以所有禅定都不是爱做的。所以他观的是用苦出障，不，他不是苦障，他是观无常、苦空、如病如庸这样来看的。也就是说，这些不管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到无色界定，都是无常苦空的。所以他是用这个很强的那种无常法在超越这个境界，所以他的 一路修禅定都是清净的。为什么？因为他配合正见。可是如果依世间法，就会产生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舍掉初禅？因为我喜欢日禅。他是用这种心上去的，因为他观苦出的苦出障，另外观二禅圣妙出不得，那个爱障那个，所以背后一直隐藏的对世间法的肯定，所以这个肯定会造成他在修解脱的时候会形成背后的一个冲突，会有这种冲突。所以一个世俗在修禅定跟佛弟子在修禅定，其实背后又隐藏着之间的问题啊。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要从善得解脱，因为善法顺应有不同的善法，那如果我们善法本身是在破除你的执着的时候，从善得解脱，为恶则不得解。为什么？而为恶，什么叫恶？增益你的自取，增长你的执着。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恶为什么不得解脱？恶怎么会解脱？并不是一个笼统的善，有一个善让你解脱，有一个恶让你束缚，因为善本身就是让你解脱。因为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因为那个恶就是简单来讲，我们讲被觉合成叫恶，被觉合成对于诸染尘产生执着，这叫恶。所以一直当然不得解脱，本身它的意义就已经自明了，就是说你因为执着它，就是抓在那里面。是，所以法的清不清净，其实有时候要看我们必须要实际上去感受啊。所以我一直强调，有时候在修行上有很多意义，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的时候，我们透过戒定，到最后最重要是心开意境。其实最重要是心开意境。当我能清楚它的时候，因为我一直这个原理，大家真正绑住你的没有东西，所有让你不自在的是你的认知。所以所有修行的意义就是让你放下那个执着，就是放下。所以一切的修行在以你对他的执取的舍下的时候，自在是从哪里出来的？所以有时候要是这个核心的东西没有解，没有弄清楚，你所有的努力其实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执着的开始啊，另外就是执着的开始。因为你肯定他，你肯定他，他就会绑住你。所以在佛法里面，有些人我就讲说，在佛教里面很多人解脱是怎么样，他就我跟他讲，他就证悟了，他就证。只要你了解了，你就放下。那事实上是如此，你说哪有可能？是啊，因为从来也没有人绑着你啊。所有的生死颠倒都是假的，所以重点是你怎么理解它。所以整个修行的用意，并不是停留在这个东西，而是如何达到最核心的这个目标。那所以说你不断在修行，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善？假如我们站在我们解脱的标准，就化解脱，它所有善是向于什么？向于离系缚。如果所修善会增加更多的系缚的话，这不叫善。如果站在我们解脱的意思上，也就是说你所有的修行解脱只会增加你对五蕴的执着的话，这不叫善。它可以暂时容许你执着，但终究它的背后是让你舍离执着的话，这个才是可以，就是一个善巧。可是如果你不断在修善，不断在修持，修持到最后发现你的承受是越多，也就是说你值得你认定肯定的东西多的时候，其实是加上去的，不是它是清安的，它是舍离的。也就是说它越 简单来讲，就是本来在这个世间法上有意义的，突然发觉它没有意义，不是灰心哦，不是那种了无生趣的，不是，是那个发觉，本来有意义，发觉这没意义的，本来有执着，这没有，本来很多众多的执着，发觉越来越清楚的那个理清楚了，有那个自在会出来。这个自在，是通过什么？通过你自己越理解的时候，他那个，简单来讲说，本来我抓得很紧很辛苦，现在我懂得稍微放松，哦，好轻松哦。其实这个轻松不过是你放下你的执着，也不是给别人给你的，没有额外给你的，只是你那种本来强烈执取的心懂得松。所以一般在修行过程当中，会慢慢产生一个现象，就是你其实对。你如果走的是正法，你那种内心的挂碍心会减少，正常的治疗这样，就是说你能牵动你的心的，能吸附你的心的越来越少。那是都有些情形是说，就算他牵动你，你也知道他在牵动你，就算你可能还放不下，但你知道我被他牵动，那种觉照的心力越来越强。而且你化解就是说，我的简单讲说，这个是我同样拿着这个杯子呢，和一个很爱惜的，和一个随时要放的都拿着哦，我现在没放啊，和一个我准备放，和一个我爱惜，这是宝贝，一掉就几百万不见了，那个心情，最后呢掉就掉哦，掉我没感觉，就是擦一擦就好，对。但如果你看同样是抓的，但其实心境不一样，也就是说对我来讲，这个东西已经随时都可以舍掉的东西，为什么？它的价值不在，它的意义不大。所以你会发觉你自己被境牵动的可能东西会减少，可是如果你发觉你所有的修行被牵动的还很强，而且即刻极度的不自在，轻易的就被转，那不是。所以你看到从善得解脱，为恶不得解，因为那个恶是顺应的执着心的，恶是顺应执着心，会增加你对世间法的更多的肯定的，这叫恶。若从解脱法来讲，好，善解则为险，好，是为脱恶恼啊。这时候懂得顺应这种善法，慢慢能得以解脱的，这个叫做贤者的，才叫贤。好，所以世间人。可以是智慧，是知识很高，但不一定是贤。为什么？因为他在做见智慧，他所有的东西，所以聪明人不一定。你想，以如果从佛法这个角度，有多少人了解你是个高人？因为完全是不同生活情境的人。这个什么？当世间以你为贵的时候，你一点都不羡慕那个啊，算命算不出你的命的那一种啊，因为所有世间价值在你来讲，发现不是意义的时候，没有轨迹的嘛，那个牵引你往下一步的那个心不见了，是不是？所以一个人能不为世间价值所束缚，才叫贤者。我觉得只是相对的而已，那很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啊。因为你要么看清楚，你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你想想，我们现在处在这种环境里面，你能真正跳开世间的价值观吗？你可以对应它，但我们现在一般修行人就是你可以对应它，但你不一定受它影响。当别人认为这个好的时候，其实你心里有数，这个好是用什么标准呢？所以当看到很多事情在转动的时候，你内心有没有被这些外向所驱动来，就是你是站在世俗法在肯定它的时候，你就发觉其实你的改变不多，你也改变不多。所以有很多东西来自于，就是说所谓贤者，他是等于依法思维，这时候他能慢慢不为世间念所束缚。讲世间念是什么？世间念就是肯定世间叫世间念嘛，肯定世间叫世间念啊，是，所以说你就被僵在那里。可是你开始用另外一个佛法的念在看世间的时候，世间的价值在启动，你了了清楚，你不会随便给拿着转。这时候你的自在意识，因为别人认为好的，哎呦，你看看 哦，真的，哦，不听了，真的，我不会这些的啦。啊，那我讲哦，今嘛比尔盖茨出来，但我看今嘛都，都啊，我们都，比尔盖茨来到我们这里，哇！但我现在不会的哈，因为我们知道他不会来。他、啊、如果来呢？我如果明天比尔盖茨来，和今天上课谁会来？我告诉你，礼拜天上课没人来，礼拜一比尔盖茨来会来很多人。你有没有看过他？啊、哦，要是比尔盖茨凡是见他一面的一百万，更多人来，一定很多人来。这时候来的都不是我们的信徒，不知道哪里来的。哎，会不会动摇？很自然的会。那不但是一般人动摇，我们会不会动摇？啊，我们世间的很多东西，你会不会很平淡的？因为当你远离世间的时候，其实很多世间的心，你会用一种很淡然的心来看，你不大会波动的。你不会波动，所以我就讲说，比尔盖茨再伟大，都没有比出场伟大。所以经常沉浸在出产里面的喜悦的人，比尔盖茨，哇，好可怜啊，异界苦那么重。比尔盖茨要把他的财产取代你的出产，你一定不干。为什么？因为那是异界的东西，我要他干什么？所以他会产生那种就是世间富贵难以动，不要想说解脱，我讲不是解脱，就世间富贵不会动摇一个身修禅定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东西是世间富贵所没有的，因为他不可能啊，他拿他的财产怎么买也买不到出产。所以我经常讲说，你如果这一辈子花钱，一辈子再怎么努力都拼不过比尔盖茨，打坐，两三千也蛮赢过，三米冰室，我用这连会杯，对吧？修的假上面油啊，我当然修禅净苦根忧根断。这他怎么吃药也断不了苦根忧根呢、啊？我修禅定出禅就能断苦根忧根。你看这种呢，他吃那他只能吃镇定剂啊。对，他也不能不忧啊，但我只要打坐就不忧了。啊，当然有的人说，哎呀，苦根要到哪一根？我不管他，一般来讲，出山就断了。对，啊，这种他没有呢，他只能吃药啊，我们打坐就可以了。他可能要去找医生，我们盘腿就没事了。所以他一定很羡慕你的，但他不知道，很可惜，他连知道优点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说我说，当一个人久修禅修的时候，那个东西他会产生一种。对世间能动摇他的心，他会用极为平淡的心来看这个世间事。为什么？也不是多清高了，因为我享受的比你高级，知道吧？我享受的比你高级，我怎么会去在乎你？啊！我现在用了大理石，我来管你那些小石头，因为我是高级享受的，所以。当然这个因为他毕竟没断烦恼他呢，可是在一般来讲长久修在这种状况里面，他会有相对应的这种情形里面。这个善结则危险，是为偷恶恼，再来解自报损益，不造言德中，一说如法说，是言柔软干、哎、很有意思。我就是记得这句话，这一段话很有意思，这一段话就这几句话，解自报损益啊，就是说你内心里面，你要画当中，你务必要让你的内心清净，就是说你画出来啊，你不说这，你一定要把自己内心的那些容易动摇你心念的东西去除掉。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跟人家讲话，我们要去劝人家，可是其实你已经气在心里。那气在心里，可是告诉我就不要生气，可是不要生气，都明明很值得气，所以那个脸色就很硬，又不生气，可是明明很气，就是那个火气其实是热热的，但他要一副装得很冰冷，可是其实还是冒烟的，因为他没有真正怎么 解自报损益，他没有解开，他只是压抑，所以那个气氛众生能不能感觉？感觉得到。所以以前我们也这种习惯啊，我们有时候脾气很硬啊，就是一直忍耐忍耐，可是再忍耐讲出来就是让人解得快，偶尔来化解就是真的要解自报损益，就是说你比如对这个事情你觉得它坏，但在没有真正理解的时候，你不是压抑，是你要告诉你没有资格，你没有资格起这个念头，你没有资格，你必须要否定你有这种资格申请，你必须要从很多因缘告诉他，要你可能会误解别人，你可能会把事情弄坏，因为你他可能不是如此。我后来经过很多经验的时候，也后来就会提醒说，你可以申请，但现在不行，因为你还不够格，你还不知道。所以从自内心把那个一开始先入为主的观念先把它松掉，那松掉再来谈，再来问，就化解。的确我化解好几次，就是因为你懂得放松，结果对方也比较容易把道理讲清楚，一讲清楚也容易让你避免的一些误解。那当你真的让理解了以后，你讲清楚以后，即便你对他呵斥，他也都能接受。为什么？因为你存着善意，而不是急着用很急躁的心去回去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就立个结论出来，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想这里面他第一步啊，解自报损益，把那个内在隐藏的那种对立或是彰显自我的这种想法先把它弄掉，不造言德众。什么叫言德众？老实讲，当你的身心柔软下来，跑来跑去都得中，当然来未必啦，有时候，不过一般来讲，如果你的心平气和的时候，就算你偶尔语言用词不当，对方也比较不在意。那只要你心平气和，你也比较能理性的去选择适当的语言。但你一旦没有心平气和啊，你这个躁动啊，你言语很难定当。所以我发觉很多的东西啊，有的人家在谈话的时候，其实心已经被牵动了，这时候应该是先退下来，先不要处理，先冷静下来。冷静下来以后再来谈，其实会把事情好谈多。因为你那种先入为主，要不要先把它解除掉的话，你的用意啊，其实那个发觉都不清净，很容易以众生心引众生心，以众生心引众生。因为你那个带着另外的内意义的东西啊，经常不能如实客观的表达恰当的事实，就带着一些色彩啊。意说如法说啊，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整体的意涵都是依着法依着道理的啊。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标准，我们继续意啊，就是我们简单来讲，法说意说，我们有时候为了成其意，成其道理，这个法所显这个意。这里面我刚才讲说那个观察很多，这个就是说你今天要谈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啊，你必须要很清楚。所以有时候我要讲说，我今天其实重点是让他的烦恼去掉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人起烦恼，我重点是要让降服他的烦恼，那是降服那烦恼是我的主目的。那要讲什么道理？不是我的道理，是他能接受的合法道理。不是光只是表达你的看法，而是如何让他能依你所言说降服烦恼，这才是你的所有的价值。结果有时候我有讲之前讲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为了彰显道理，结果这个道理啊，不但不能降服这中间的纷争，即使你的道理增加更多的纷争。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好意，但你愚痴。所以我看到有的人要去跟人家调和，到最后我鬼把鬼逼不让，那个中间人比别人还凶。他本来没事，但是跟他讲到最后，那怎么变成这样？因为他意见太多了，他忘了他的目标了。好，他 参与这些他想要扭转他想要决定什么事情、哦、他把事情弄混了。所以看似这样，可是意愿里面太强了、哦、所以有时候不能观其理观其义，不能带着一种利益人的还有 佛法的那种广度观察。我就是说他其实有时候法的意思，法不是光只是理则的法，慈悲也是法，对不对？能观待他的烦恼，以适当的方法对治烦恼，这就是法，并不是文字道理是法，而是意用语言表达这一份亲近的东西给予降伏他的烦恼，这是法，而不是在讲理那个是法，不是，是应用出来的是法。其实我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出来是法，是用出来的是法。那个透过你的身心语言有引着内涵的法，那个法进去能引导他的善念的，那是法，不是语言的法。这语言的法不一定有用啊。好、啊，所以说菩萨的观察其实是这个是法，是如说行的法。我强调的是这个，因为否则因为太多的理论不一定度得了，我觉得很多不是在这里啊。是言柔软干啊。柔软感不是很坚强自己的看法的、哦、是以言语者必时即无患，亦不克众人，是为能善言、哦、不即无患就是说，因为你话一出去逞一时之快，弄得自己啊立场冲突啊、哦、就是我今天如果、有些东西讲出来啊、哦，结果我们有时候你看、啊、本来你照理讲不要太多的是非，你本来是好意，但你因为为了选择某个东西的时候，你把自己变成你本来比如说要批评这个东西，就你一批评让自己堕入另外一边，就到最后弄到最后 我怎么变成这边公亲变属住，弄到最后自己你怎么立场变成这样，你不能很持平的来看待这种，所以、你使自己啊也掉入一种对立当中啊。所以语言啊带着烦恼容易引申这些祸患，亦不克众人啊。当然我们讲这是一个原则，不克众人是因为啊能以柔软心顺应人的心，但假如我们一味的在寻求说每个人都欢喜，我们是不大可能，除非佛有这种能耐、啊、我们不克众人并不是那个刻意要去伤众生的心的那种对立的，要让众生不喜悦，不是这个意思、啊、但你今天要表达一个东西的时候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时候你没有克众人想要伤众人，但为了引导众生你有一定的立场跟言论出来，你也不能因为说那别人对我不同意见我是不是就不要讲话，这叫相怨。哎，以前啊我们有时候有一件事情啊，他们讲说老师这个不能讲，这样讲人家会不高兴，我说不行，我要讲。为什么？我如果连这个勇气都没有，那我有什么资格站在台上？我当然知道有人不容易接受，但在一些不得已要抉择的时候，标选出是跟非是不得已的，你不能退缩，你应该有的立场你还是要出来。但这个立场出来其实是站在一个大是大非的善护当，就比如说一个团体我为什么要表达一个立场，因为假如这个立场没有的，整个团体的规则就不见了。那我看是为了要保持现在的和谐，其实反而造成未来的冲突。你看这个有时候你就必须要有更强的智慧来抉择这个道理，你不能够一味的寻求暂时的和谐，那这样变成没是没非。好，但这里你要讲说他一个语言他能善巧，就是让大家欢喜信受啊，欢喜信受。其实有没有一般来讲，如果我们不是冲突很大，能不能达到这一点，其实可以的。但在很大的对立当中，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也不大可能。那 这里面呢，我们要寻求一个沟通，什么沟通？有时候我就讲说，一般世俗很多人没办法跟你谈佛法，所以你会得在世间法谈，一旦在世间法谈就有各个立场，所以你要完全保持中立，有时候很难。可是在佛法里面，它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我是非的我没办法谈，但我谈道理，谈佛法，也就是说超越世俗的时候就会得到沟通，但并不是每个人能照你这样谈，因为他要谈世俗。也就是说，像比如说我现在，我举例，现在有两边有问题，找我做公心，那你知道我怎么做？我又不懂，我不能强懂啊。很多世俗法不是我能懂的，我不能随便想要决定谁对谁错，这是狂妄。但我能提出一个处理事情的态度跟原则，站在我的立场，我就讲这个。那这样会不会使能不能使己无患、亦不克众的？可以，因为我提供的是一个原则。比如说现在也有两边在争，我要讲说大家必须以大众为利益，大家必须要理性啊啊，必须要互念对方啊，不要光只站在自己立场。像这种以纯粹就道理来谈，会不会让自己无犯？可以，因为你很平心静气的在谈，而且你也不是偏颇哪些，你是告诉这个道理，每个人都依循的话，都会得利益。这个会不会克众人？不会。但大家能不能接受？不一定。是，如果大家比如说现在的政党的最大的公约数是，如果大家政党都是很公、很正确、很真心的话，就要人民为重。那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可以得到沟通。现在不是，人民放在旁边，政党为重，这个就没办法了。所以，如果我们在面对这个，我们讲人民为重、社会公益为重，这个我们会不会伤到别人？因为这是大家共同价值，所以我们不会克众人。但问题是，道理讲出来，有人不一定接受。我的意思就是，当如果处在这一个标准的底下，我们讲的是一个能很柔软、很亲近的话语，啊，这个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可是有时候偏偏有些事情，必须你掉入世俗里面去论的时候，你也必须要有足够的稳定力，也知道此话一判断出来，会利益哪些的，别人不能完全接受，这个你要心里有数。菩萨道要承担，并不是在寻求一味的认同，不是这样的。其实我的意思在讲这个啦，不需要跳入世间，纯粹就道理来讲，你可以保护到自他。但有时候事情必须要你直接跳入世俗的时候，你也必须承担，因为世俗上这就是事实，人生现实。你尽量不带着一个烦恼，你今天该说什么说什么，你的观察是放在一个理性观察，我说此话是为了利益什么，你都很清楚，千万不要被烦恼蒙蔽了。如果烦恼蒙蔽了，你就会被动摇，甚至因为你烦恼支持了你，你到最后经常会立场不一。你只有发觉立场最一的就是你关爱你自己。那为什么你左右立场会变？因为你挂碍你自己，所以你到最后会弄得自己不知道你的立场在哪里，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啊。是为能善言啊，言使陀亦可，亦令得欢喜，不使自恶意，出言众喜可。这是一个会说话的，所以这里面是不是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说这边讲说要什么观众生啊，所以语言的出来，其实有时候必须要先观众生的意在何处啊，不使哈自恶意啊，不要使对方到最后生起恶念来，这是语言口业。所以我就讲说，千万不要以为你说了就算，你说了，其实后续的问题其实很多啊，后续。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某些地方我们宁愿说观德不观事，我为什么要赞叹？因为比如说这个人有善有恶，好，那我问你， 要讲他善还是讲他的恶？假如你讲他的恶会破坏他的善，现在怎么办？我当然知道他有恶啊，但问题我讲这个善恶的用意主要的功能在哪里？假如我讲恶对他对听的人又没有帮助他的话，我为什么要讲他恶？我讲善我没有讲他恶，但这个善可以引导别人善，我为什么不讲善？那我就引恶扬善，因为众生能因为引恶扬善得益。那你为什么不讲恶？那也许众生会因此而误导。有，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如果恶不讲出来，有可能会误导。但我发觉恶讲出来，如果以跟误导跟因为恶讲出来所受的伤害，我宁愿少部分因为这样而被骗、误导、受伤害。但如果以善的张扬，如果有更大利益，我宁愿引恶扬善，因为这是众生习性。所以我们经常在小地方认为说应该这样做，应该说不是，它是就整面的观察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大德讲经讲论非常有名啊，他因为有些语言啊可能讲太快了，讲太快了，人家现在都经常抓这个包，然后问我，我就帮他解释为什么，因为我当然认为这个是讲不好的，但我帮他解释为什么，因为如果我把这个恶一肯定，他的善就不见了。但明明现在跟我谈的可以依这个善得益啊，所以这时候我又不要肯定，事实上他怎么讲我也不大清楚，就算他真的有这个恶我也把他引下来，为什么？因为他的很多善众生可以得益，我必须要这样。是，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抉择，其实你隐藏了在的一种清净跟慈悲在观察这个东西啊。所以说我们在谈这个东西啊，我们讲要了解众生能不能在你这个语言上得利益，我知道不轻易的，不轻易的啊。所以言使啊，言使投意可啊，让他内心能认可，能合其意，令啊意令得欢喜，不使自恶意。不要因为你的语言以代价，这个有时候我们无意中经常会翻到这一点。我老实讲，我有时候我们都会有，逞一时口舌之快啊，讲完了，但后来怎么样？对方烦恼，对方不会，他不知他的烦恼并他不是针对你烦恼，是你给他的东西他不安了，他不安了，这就问题了。啊，本来很安稳的，我就好像我们讲，比如说阿摩尼半咪哄跟阿摩尼半咪鼓，你刚跟我讲这个干什么？那哄鼓鼓，它就一直下去的，你一哄就完了，对不对？好，我不是讲以前我们在那个高中的时候，我要讲一个例子呢。我们那时候同学啊，有同学会从外面这样提开水走过来，啊，我们那同学很顽皮，一二，他就走乱了。人家走他的，你跟人家喊口令干什么？结果他们就一直在乱讲，你无意的给那个心动起来，心淡下。所以有些东西就是我们本来人家心很安稳，他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你把一讲，他好的没进去，恶心一起，分别心一起，很多东西起。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真的时时保持那个正念，一不小心语言一出去可能就伤人了。我比如说我们在讲说一个人可能本来在这里，比如说有人念我可以往生，你要突然无故有空没空跟他讲一句话说那个没用的，完了真的就动摇掉了，真的动摇掉了。你要说在一句话让他的信心不记住就垮掉了，是这里面你简单几句话就可以动摇人了啊。所以不使自恶意，出言众稀可啊，自成甘露说，独拔而无过啊。地如意如法，是为尽道理啊。自成甘露说，所以 这个其实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尤其我们修道啊，我弟子应该啊，反正你说出来，就算你指责人，也如甘露。能不能指责人？当然可以啊，但你会让人家感觉哦，你这里面含着一种很真诚善意。一听啊，对对对，我知道了，谢谢你，真的啊，谢谢你。有人就有这种摄受力，就是说我的好意。有时候我们的好意让人家很不喜欢，但有的人就是能有这种能耐，因为他身心比较柔软，他能讲出说你这样不行了，那能也能感受他的好意啊。所以说这里面有时候我们在谈语言的时候，自己身心必须要先转化，转化自成甘露说，如法而无过啊，地如意如法，一切依道理依法来，视为尽道理啊。这时候是能成就这道业啊。说如佛言者，是即得灭度啊，就是所说如佛所说善法啊。这时候唯能作好计，这里应该是什么？这个其他出要经里面讲，唯能断苦计，断苦计能把苦断掉，能走到苦的边，不再苦了。就是说，如果你说说经常是依佛语而说，好。这个这样的一个吉祥，让众生一听把欢喜信受，能不能得灭度？能不能得极灭？可以。能不能断掉苦？可以。所以有些人啊，明明生活已经没力了，已经开始在挫折了，有人就几句柔软语，几句如法话一讲，就活起来。第一个，因为我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啊，在广修一切功德的时候，自己那个要有大的慈悲心，因为唯有你很大的慈悲心，你就很容易去体。我觉得这很奇怪的。也就是说，你的慈悲心越强，你又很容易自然感受对方的心念在哪里动。因为你够敏感，你愿意去敏感这样的众生心念。那有的人自私习惯来说，就不容易去感受别人的想法。那你因为缺少这个敏感，你就不容易恰当的施以众生适当的药。所以有的人的福德越大的时候，手走到哪里都吉祥，手走到哪里，因为每个人都得到鼓舞了。每个人因为你这样看到你，因为几句话行了，带着他就依着法而修行。你看，我跟你讲说，菩萨道就像春风和煦啊，吹过的万物生长，不要像东风萧瑟，一吹过全死了。你怎么那么厉害？那你走过去，大家都没力了嘞。哪有这么大的威德力走过去，大家都死了？应该像春风和煦走过去，万物生长。每个人都因为你啊，不管什么样的人都能得到他所要得到的智慧，甘露矣。好，是能作苦计，是为言中伤啊。这样的语言，这样的口业，才是真正的上品啊。是的。不容易，不容易。那我们这个在跟大家讲的时候，这也是我们每个人自我学习的地方哈。不用之语不谈，要说就甘露，应该是如法如意说啊。所说但为利益众生，那为利益众生故，有善观众生性，依众生之所需要，去理去机而说，这就是口业，清净口业，不是吗？啊。所以不要忽略这个口业，它可以让斧头，我们可以让斧头砍人，也肯成就人。所以有时候我发觉一个人啊，威德如果够大，像我们不行。有时候的话，你看，现在要是虚云老师上来啊，好努力呢，一拍就够用了，对不对？啊，你要是印光大师说，好好念佛，是一条红线，这够用哎。人家功亏一篑，波澜外产，威德力不够。啊，那这样一个菩萨走到哪里，各种的，他那种悲心已经自然的气质了，容易让众生因此而欢喜。所以有时候我发觉，语言是一个法器，身体是法器，语言是法器。你如何用你的声音，用你的嘴巴敲出一个甘露法语出来？对不对？有你讲话不一定要文绉绉的，其实就是一个你的善心所引动的一个很拙的、很笨拙的嘴巴，确实说出让人家很欢喜的话，会不会？有，我看到很多老菩萨这样，你好难得有吗？ 真的看他那样子，哎，真的我有那么难得吗？这么一说，花姐我的价值都跑出来了。就是有这样的人，因为花姐看到那单单纯纯，他，我有时候我也想说，讲理论我们不会很护他，可是看他那个柔软心，简单的几句赞叹语，你就让你动你的心了。哎呀，惭愧惭愧，不如他，不如他，是不是？你看，有人走到哪里，几句话就能引发人家的善念，好吧？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到此哈，那再回答问题哈。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